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总会教育大会圣职大会嚟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嘅转播。呢场会议将同时转播到世界各地数以千计嘅教堂。呢场大会嘅音乐系由犹他州西约旦地区嘅支联会所组成嘅阿伦圣职诗歌班所提供。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希铎将会为今晚嘅圣职大会领会。
We welcome you, brother.
我哋欢迎各位兄弟前嚟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大会嘅圣职大会。呢一场大会嘅主席系多马孟宣会长，佢指派我乌希铎兄弟领会。大会内容将会透过卫星转播传送到大会堂、会议厅、伯汉扬大学、马里奥特中心、普罗福传教士训练中心，同埋世界各地好多国家，俾圣职持有人去收看。呢一场大会嘅音乐系由犹他州西约旦地区嘅支联会所组成嘅阿伦圣职诗歌班提供，指挥系尼尔韩力森。管风琴司琴是安德鲁温斯华。诗歌班将会献唱在艾俄高山上为这一场的圣职大会揭开序幕。之后开会祈祷是今日在下午四面的70元丹尼斯纽恩长老。现在诗歌班会唱歌。
Father，
我哋嘅天父，我哋好荣幸可以聚集埋一齐，以圣职嘅嚟聚集埋一齐。我哋感谢你，我哋祈求你祝福住呢个嘅聚会里面有你嘅灵同我哋一齐，令我哋能够得到启发，系 藉住通过你的领仆人去给我们的教导，我都祈求我们能够可以将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去运用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和姊妹，他们穿着着不同国家的军服去做这些服务，我们祈求你去祝福着这些军人，祈求你们都会聆听他们的低语，他们的祈祷和他们家人所为他们的平安做的祷告。我们在他们这个危险的 地方里面，我们都祈求天父你能够去祝福我们这些持有圣职的持有人，成为这个的带给这个世界的平安。我们天父，我们打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思维去接受这个礼拜这个晚上的信息，奉耶稣的名，阿们。
The choir will now
诗歌班现在会献唱祷告良神。献唱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培勒长老将会为我们演讲，跟住会由七十元会长团的华特高查尼长老讲道。在他之后，我们将会聆听七十元崔伦焕长老讲道。
It's a wonderful sight to see all.
睇到各位爸爸同你哋嘅仔并肩坐喺一齐，聆听主嘅教导，接受嚟自总会当局人员嘅忠告，真系一幅壮观嘅景象。能够同持有圣职嘅男士、男青年相聚，向来都系一件令人喜悦嘅事。但系睇到爸爸同仔喺呢度共聚一堂，系有一啲特殊嘅意义。呢幅景象使我哋想起喺我哋嘅神学教义里面最有力量嘅两大要素：圣职同埋家庭。圣职系神嘅力量，透过呢个力量，家人可以经由印证永远在一起。喺耶稣基督复兴福音里面嘅每一件事，包括神圣圣殿嘅教义，重点系在于个别家庭有朝一日能够神永恒家庭里面嘅一部分。今晚我想同各位做爸爸嘅同做仔嘅讲一讲，你哋应该点样彼此讲话，冇其他关系好似咁样。男仔同爸爸之间嘅关系系绝无仅有嘅，呢个可以讲系人生里面最具教化功效、最令人喜悦嘅一种关系。呢种关系对造就男仔嘅未来成就、父亲嘅将来，亦具有深远嘅影响力。但是我亦都了解有些男青年冇爸爸可以进行这一类的对话，而有些兄弟亦都冇仔，或者因为意外事故、病痛等原因已经失去了你们的仔。但是今晚我要讲的大部分内容亦都适用于叔伯、祖父、圣职领袖和其他的辅助组织的老师。这些人有时候会在这些重要的父子关系上面扮演代替的角色。各位知道我们都走在人生的旅途上面，爸爸在这条路上面走得远一点，但是大家都没有到达目的地，我们都是在路途当中朝着未来可能达到的目标前进。父子在帮助彼此发挥最佳的潜能方面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我知道父子关系从来都是不完美的，但是今晚我要建议各位的每一件事，只要付出心力使它实现，都可能达成的。男青年，你们的爸爸以你们为荣，因你们而快乐，他们在你们的身上看到的是充满希望的未来，亦都希望你们青出于蓝，你们的成就就是他们的喜乐，你们的担忧困扰亦都是他们的担忧困扰。各位爸爸，对仔来讲，你们是成年男性特质的首要典范，你们是你们的仔最富教育意义的人生导师，信不信你们在无数方面上还是他们的英雄，你们的言教和身教对他们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今晚我要给男青年三项简单的建议，告诉你们知道怎样充分运用父子关系的好处。之后我亦都要给爸爸的三项建议，告诉各位知道怎样和仔和睦相处，和他们沟通。我对阿伦圣职持有人来讲，我相信透过做这三件事，你们甚至可以使父子关系比现在更加融合。第一，信任你们的爸爸，他不是完美的，但是他很爱你。只要是对你最有益的事，他决不会不做，所以要跟他们聊天，分享你们的想法、感受、你们的梦想、恐惧。他越了解你们的生活，就越有机会了解你们所担忧的事，然后给你最好的意见。你一旦信任父亲，他就会对那份信任产生责任感，会比以往更努力地了解你、帮助你。身为你的父亲，他有资格为你获得灵感，他比你忠谷，正是了解你、爱你的人的肺腑之言。你爸爸最大的心愿就是使你快乐成功，所以你为什么不想信任这样的人呢？男仔，信任你们的爸爸。第二，关心 爸爸的生活，问下他工作的情况，他的兴趣嗜好，他的理想目标，他是怎样决定从事现在的工作，他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是怎样养的，他是怎样认识你的妈妈的。当你对他对他了解越多，就会发现他的这些经历比你更了解他待人处事的方式。看着你的爸爸，看下他怎对待你的妈妈的方式，看下他怎样履行召唤的方式，看下他跟其他人互动的情形，你就会很惊讶发现，只要透过看他听他讲嘢，你就能从他身上了解到那些事。想一想你对他还有些不了解的地方，去找出来你对他的爱和敬仰和了解，会随着你所了解的这些事增长。各位男仔，关心你父亲的生活。第三，寻求父亲的忠告。我们直话直说，无论你是不是提出要求，他大概都会给你忠告。但是如果你提出的话，事情就不同了。寻求他对教会上堂、交朋友、学业、约会、运动或者其他嗜好的忠告，寻求他对你在教会的指派、准备传道、决定或选择的建议。如果要对一个人表示敬意，莫过于向他寻求忠告。因为寻求忠告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讲紧我好欣赏你的学识经历，亦都好重视你的睇法同埋建议。对于做爸爸的嚟讲，听到个仔咁样话，内心非常之舒畅嘅。喺我嘅经验里面，只要个仔要求父亲俾忠告，爸爸总系会好努力咁俾美好、可靠又有用的忠告。要求父亲俾忠告，唔单止俾你受益于佢所提供的资讯，亦都让佢有多一啲嘅动机，要努力成为更称职的爸爸、更好的男人。无论你佢俾咩忠告你，佢都会更加仔细思考，亦都会努力咁使自己做到言行一致。男青年寻求父亲的忠告，好。各位爸爸，而家轮到你哋啦，让我哋嚟讲一讲加强父子关系方面你哋可以做嘅一啲嘢。你哋会注意到喺我即将为各位提出嘅三项建议，同我刚才俾你哋嘅仔嘅三项建议之间系有啲关联嘅，唔系巧合嘅。第一，各位父亲，倾听你哋嘅仔嘅讲话，认真咁听佢哋讲话，问一啲正确合适嘅问题。每当你哋有几分钟相处嘅时候，要倾听佢哋想讲啲乜嘢。你哋需要知道，唔好猜测，但系要知道你哋嘅仔生活嘅现况。唔好因为你自己亦都曾经年轻过，就以为你能够了解佢哋嘅感受。你哋嘅仔生活嘅世界同你哋成长岁月嘅嗰个世界已经大大不同啦。当佢哋将生活嘅现况话俾你知嘅时候，你哋必须好仔细咁听，唔好论断，咁样先至能够了解佢哋现家嘅諗法同埋经历。找出你哋之间最好嘅互动模式。有啲爸爸鍾意带嗰啲仔去钓鱼或者睇波，有啲鍾意静的地活动，开比如好像开车兜风或者在后院里面并肩做事。有些爸爸会发现那些仔喜欢在夜晚睡觉之前倾偈，去做那些你对你们来讲是最有效的事。在你们对的你们的仔的管家职务里面，这种一对一的关系应该是其中的一项例行任务。每个爸爸至少每个月同个仔进行一次好专注的有品质的讲话。这段时间讲一些特别的事，例如学业、朋友、感受、电子游戏、短信、配称的问题、信心见证。只要能够真正做到这件事，讲话的地点和时间就不重要了。爸爸是几咁需要去听。请记住在你们的对话里面，如果 90% 的时间都是你讲，那就不是对话了。 在你和仔的讨论里面，只要你觉得舒服自然，尽量使用感觉这个词，要问你对那堂课的学习的事物觉得怎样啊，你对朋友讲的那些事觉得怎样啊，你对自己的性质对教会的感觉得是怎样啊。不要认为在这些对话里面的时候，你必须设法去改善每一件事或解决每一件事。大部分的时候你能做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倾听。多听少说的爸爸就会发现他们的仔对于生活的真正现在会讲得多。各位爸爸，倾听你们的仔讲嘢。第二，同儿子一起做祈祷，亦都为他们祈祷，给他们圣职祝福。如果他们为大考或者特别的嘢担心，能够有爸爸的圣职祝福，必然对他们好有益。好似新学年开始啦，过生日啦，或者开始约会呢啲咁嘅场合，都好适合呼求主祝福你嘅仔嘅。呢种一对一嘅祈祷同埋分享见证，唔单止俾你同你哋同主更加接近，亦都让你哋彼此更加亲近嘅。我亦都注意到好多爸爸为走入歧途、被世俗事物掌控嘅仔心痛不已。就好似阿尔玛同埋摩塞亚为自己嘅仔担心一样，继续尽你哋嘅所能，努力维持稳固嘅家人关系，千万唔好放弃。即使系你所能做嘅，仅仅系为佢哋献上热切嘅祷告。你哋宝贝嘅儿子，永远都系你哋嘅儿子。各位爸爸，同你哋嘅仔一齐祷告，同埋为佢哋祈求祝福。第三，勇于同你哋嘅仔彻底讨论一啲敏感嘅话题。你哋都知道我嘅意思，就系讲关于毒品啦、饮酒啦，或者媒体嘅危险啦、互联网、电脑科技、色情同埋有关性职配称啦、尊重女仔啦，同埋道德清白。虽然你哋同你哋嘅仔嘅讲话唔应该只局限于呢啲主题，但系请唔好避开唔讲。你哋嘅仔喺呢啲主题上面需要你哋嘅建议、引导同埋谂法。当你哋讲到呢啲非常重要嘅事嘅时候，会发现你哋彼此之间嘅信任将大大提升。我特别关心嘅就系我哋要坦诚同埋清楚同嗰啲仔沟通性方面嘅问题。你哋嘅儿子成长嘅世界系公然接受而且鼓励年轻人早期随便同埋轻率嘅男女关系。你哋嘅仔系无法避免嗰啲充斥喺佢哋四周有关性嘅图像啦、信息啦同埋诱惑。爸爸同埋教会领袖要经常同儿子坦诚讨论呢啲事，要教导，要讲明持有性质嘅男青年应该点样处理呢个议题，要以正面嘅态度讲明喺主所设定嘅界线里面，在永恒婚姻的圣殿圣约和承诺之下，身体的亲密行为是一件几个美好的事。研究显示要遏止轻率的性行为，最有效的方式是采取一种健康正面的态度，要将这种身体的关系和真诚的承诺、成熟的爱情连结在一起。各位爸爸，如果你们还未同你哋嘅仔彻底讨论呢件事，请务必咁样做，而且尽快。结束嘅时候，我想对全体嘅还乡传教士讲话：我今晚所讲嘅每一件事，亦都适用喺你哋身上。要信任爸爸，你哋而家可以同佢更加亲近。无论喺你哋传道之前，你哋嘅关系点样。在跟住落嚟嘅几年，你哋要决定人生里面最重要嘅一啲决定。除咗向天父祷告之外，尘世嘅父亲嘅忠告亦都帮助你喺求学、职业选择同埋婚姻方面做决定。喺今生要作嘅最重要决定，就系决定喺圣殿里面跟你嘅意中人结婚。虽然每个人都不应该闯决决定这件重要的事，所有的还乡传教士应该为这件事努力。 要到可以结交良朋益友的地方去约会。团体活动是行不通的，亦都唔够嘅。谈恋爱好似系一种失去咗嘅艺术，要将佢揾翻翻嚟系真系有用嘅。问问你哋嘅爸爸，佢哋知道噶。唔好喺呢个世俗嘅世界里边随波逐流，反而要保持你喺传道时享有嘅嗰种尊严同埋精神。教会嘅未来需要各位嘅领导。各位爸爸，我刚刚向你们提出的三项建议也都绝对适用于你们和传道还乡的仔的关系上面。要倾听他们的讲话，透过经常专注的对话来和他们保持联系，要深入和他们讲讲他们的感受和渴望。当他们在未来面临重要决定的时候，要和他们一起做祷告，俾佢哋嘅祝福。我好感谢我嘅仔同埋我嘅女婿，佢哋教导咗我好多嘢。我祈求所有嘅男青年同埋所有嘅爸爸都能够敬重圣职，彼此相爱，使彼此嘅关系成为生活里边嘅一项重要而且系永恒嘅优先次序。我咁样嘅祈祷，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喺好耐以前，有一群配称嘅圣职持有人，以极大的力量同埋权柄去教导，其中一个讲话系咁有力，令到人唔得唔信服佢。呢啲圣职领袖帮助人民学习有关救主同埋佢嘅教义，亦都帮助佢哋揾到幸福。佢哋嘅教导同埋榜样，令人民嘅心起咗巨大嘅变化。我哋得知，由于佢哋成千上万嘅人系受咗洗、立约，并且系持守到底。我讲嘅就系《摩尔门经》里边一班伟大嘅传教士。他们是很有影响力的圣职领袖。我们可以从李海这些子孙那里学到很多的事。我们这样做，他们所做的事就能够为天父的儿女带来生活上影响深远的祝福。在为其他人服务的时候就更有效力，在救助他人的时候就更有能力，亦都可以成为更似基督的人。小亚尔玛教导我们，他们的成功得力于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他们使用自录成摩尔门经的记录。他将这部后来成为摩尔门经的记录交给他的儿子希拉曼的时候，说若不是因为没了这页片，艾望和他的弟兄就无法让上千万的人认识了就是这些记录同埋佢哋所讲嘅话，带领佢哋会悔改。神透过呢啲叶片嚟显示佢嘅大能，实践咗一个目的，就系重新请成千上万嘅人认识真理。阿尔玛随后预言咗，神会透过这些东西向未来的世代显示他的大能。于是呢啲记录被保存咗落嚟。你我就是这个未来世代中的一份子，就好像古代一样，我们亦都可以透过以摩门研经成为更有影响力的圣职持有人。历史上任何作者出师的过程都不能够跟摩尔门经问世的过程相提并论。我们可以说这本书是神亲手指引和保护的。主造访古代美洲的时候，要尼非将保存的记录拿来摆在他的面前，然后耶稣看着这些记录，命令要将一些说话和事情写了下来。他说，父命令我把这些你们本来没有的经文赐给你们，因为 依照他的智慧，这些经文必须传给未来的世代。我永远都感谢能够属于主所提到未来的世代。由于摩尔门经的缘故，我成为这个教会的教友。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小的时候在乌拉圭第一次读到这本神圣经文的感觉。尼腓一书没有读了很多，我就感觉到言语未无法形容的快乐。这本书仿佛主充满了主的灵，令我觉得和神很接近。这个经验令我更加体认到先知约瑟斯密对这本书所作的一个评论。他说，人若遵从其中的教训，比遵从任何其他书的书更能接近神。我亦都体会出多马孟孙会长是曾经讲过这个应许的意义。他说，我们读摩尔门经和其他标准经典，有实践当中的教训时，就会知道那项教义，因为这是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会知道它是出于人还是出于神。这些应许为我们带来现在和以后的快乐。我曾经得到过摩尔门经的见证，之后好自然感就感觉到要立约遵行那本书里面所的教训。我受洗，我与神立约，并且证实成为教会的教友。透过圣职教义所立的约，加上从摩尔门经得来的知识，改变了我的生活。无怪乎救主在造访古代美洲的时候，除了教导教义，还要把施洗的权利赐给尼腓和其他的人。换句话说，教义和教义是平衡的。要贯彻摩尔门经教训的话，一定需要各项圣职教义和连带的承认。很多书籍在发表上市的之后，就很快成为很畅销的书。有时候由于引发起极大的兴趣，有些人殷切期盼书籍的上市，这些书似乎立刻就占领了整个市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本。神以无限的睿智为我们的益处保存了摩尔门经。摩尔门经无意成为畅销的书，但是我们可以将这本神圣的书变成生活中读得最透彻、用得最实切的一本书。我 提出三点建议，请我们将摩尔门经变成这样的一本书，使我们今日亦都能够好像古代的人一样，成为更有影响力的圣职持有人。第一，饱享基督的话。我们必须先阅读摩尔门经，才能够饱享基督的话。因为看哦，基督的话必指示你们所有当做的事。饱享基督的话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我们去读，去找出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帮助你的原则和教义的时候，就能重新燃点心中的热诚。举个例说，我们下一代在面对同辈压力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出特别能够帮助他们应付这类的挑战的教训。其中一个教训是来自雷米尔的经验。雷米尔因为屈服于拉曼的压力而做了一些错误的选择。他没有去做罪的事，因为他不知道创造他们的神的作为。我们从这件事学到一个原则，就是明白神怎样对待我们的教义，有帮助我们去应付同辈的压力。 对于个问题，摩尔门经仲有好多教导同埋实例可以供我哋参考。呢、这个好书嘅教训，令我哋呢一代人获益良多。第二，要喺生活里面运用所有我哋学到有关基督嘅事。阅读摩尔门经嘅时候，揾出基督嘅特质，系一个好有教育意义嘅一个经验。例如，亚列嘅哥哥体认到主是真理之神，他不能够讲大话的。这种特质可以为我们的灵魂带来几大的希望呢？摩尔门经的所有应许和今天先知所做的应许都会实现，因为神就是神，他是不会讲大话的。即使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我们只要服从摩尔门经同埋近代先知嘅教训，咁我哋就可以放心。就好似亚略嘅哥哥所体验嘅一样，我哋一揾到基督嘅一项特质，就要努力运用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呢、这个会帮助我哋成为更有影响力嘅圣职持有人。第三，教导在摩尔门经神圣篇章里面所找到的教义和原则。我们可以用这本书来教导任何一个人。你们相信在传教士和家人里面引述阅读或者是背诵经文的时候，会有一股特别由神而来的使人信服的力量吗？我记得在厄瓜多尔有一个传道部的传教士，在他们所有的活动里面都使用摩尔门经。由于是这样，上千的人因为他们的缘故，内心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决定透过神圣的圣职教义来立约。摩尔门经是一本很好用的工具，可以让我们找到真诚追求真理的人，使他们归信，并且带领好多弟兄姊妹重返福音的生活。我知道在生活实践这本好书的教训，能够使家庭更加稳固。我们好多的仔女可以得救，因为他们会好像以拿士一样，记得他们父亲经常讲述永生的事，亦都因此知道他们的罪会得到宽恕。身为被提到的那些未来世代的一份子，你和我都能够藉着运用摩尔门经和敬重圣职誓约，而成为更有影响力的圣职持有人。摩尔门经见证耶稣是基督，我们都为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想告诉大家，在很多年前，当我还在韩国首尔担任主教的时候，认识了一班很喧哗的男青年。这一班男青年就住在我们家附近，其中只有一两个是教友，他们都是家里面唯一的教友。他们大家都是朋友，所以他们经常都一起来教堂玩。他们平时都很喜欢一起去打乒乓球，亦都会在周末的时候去搞活动。他们在学校的成绩不是那么好，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他们很喜欢惹是生非。我当时都还有后生，有一个7岁和9岁的仔，所以我都不知道自己可以为这些男青年做些什么。他们很粗鲁，有一次我太太甚至问我，我们是不是应该搬去另一个支会，所以我们等我们的仔可以在其他的年轻人身上得到一些好的榜样。我为这个问题沉思了很久，祈求天父可以帮助我找出协助这些男青年的方法。最后我决定我要教导他们去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式。我在心里面浮现了一个很清晰的景象，我觉得如果他们都能够去成为传教士的话，那他们的生活一定会改变。在那时开始，我就开始变得非常兴奋，去试着去找更加多时间陪他们一起，教导他们 传道嘅重要性，同埋去点样准备去传道。当时有一个全职传教士徐长老搬到嚟我哋嘅支会里面，佢自小喺教会长大，喺男青年嘅时候曾经同佢嘅朋友一起加入咗一个少年嘅合唱团。佢同支会嘅呢一班精力充沛嘅男青年见面，徐长老教嗰啲唔系教嘅几个年青人传教士嘅课程，亦都教佢哋唱歌。佢同呢一班声音雄壮嘅男仔组成咗一个每三个人一组嘅四重唱，取名四重唱，意思即系合一咁解。佢哋好开心可以一齐唱歌，但系当我哋听佢哋唱歌嘅时候，就真系好需要耐心。我哋屋企嘅大门系随时为教友而打开嘅。呢一班嘅男青年几乎每一个周末都会嚟我哋屋企，甚至乎平日都会。我哋会请佢哋食饭，亦都会教导佢哋福音嘅原则，同埋点样将福音应用喺生活里面，去协助佢哋去展望自己嘅将来。每一次佢哋嚟我哋屋企，都会一齐唱歌。佢哋洪亮嘅声音，有时真系令到我哋几仔抵受唔住，但我哋都会去赞佢哋，因为我哋宁愿听佢哋唱歌，都好过见到佢哋去惹麻烦。所以呢啲嘅活动持续咗好多年，大多数嘅男青年都喺福音里面长大，开始成熟，而且发生咗一个奇迹。其中九个原本唔系教嘅男仔，随住时光嘅流转，都接受咗洗礼。佢哋由一班粗鲁嘅男仔摇身一变成为勇敢嘅青年战士。他们全国度也都在教会里面遇到年轻的姊妹在圣殿结婚。当然他们在传道、求学和结婚的时候都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挑战和考验。但他们依然保持忠信和服从他们的领袖去做主所喜悦的事。现在他们都有幸福的家庭，他们的仔女都是在圣约之中出生。这九个男仔连埋同佢哋嘅妻儿在内，一共有45个活跃嘅教友。佢哋而家都系喺支会里面，同埋佢哋支联会里面担任领袖。其中一个系主教，两个喺主教团服务，有一个高级资议员，仲有两个男青年会长，仲有一个传道领袖，一个执行秘书，同埋一个福音班教师。佢哋依然都会去揾机会一齐唱歌。而另一个奇迹就是其实他们都唱得挺好的。其实帮助这一班男青年变得好像希拉曼的儿子一样，基本原则有两个。虽然他们的妈妈不是教友，但是圣职的领袖就好像他们的爸爸一样，而这些领袖的妻子就好像他们的妈妈一样。这九个我称为主的男孩的男青年，他们学到只要听从教会领袖的说话，就算不知道原因，他们一样都会得到来自神的祝福。他们就好像我们的祖先亚当一样，当亚当向主献祭的时候，有一个天使来到问他，你为什么要向主献祭呢？亚当就跟他说，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主命令我这样做。他们很渴望去服从主，全心全意地为他服务。他们也都学到参加教会的聚会是很重要的。泰福彭宣会长在标题为《致出身高贵的青年》的演讲之中说，我现在要提醒大家留意参加你们应该要参加的所有聚会的重要性。忠信地参加教会的聚会所带来的祝福是其他的方式得不到的。这些男青年参加他们应该参加的聚会，感受到主的大爱，也都学习到怎样将教会的原则和教义应用在生活之中。他们也都学到怎样去开心积极地参加教会的聚会。现在我自己都有三个儿子，最小的那个仔是在我担任主教的时候出世的。在他长大的过程之中，这九个吵闹的男青年 成为了支会和支联会的领袖，也都成为了我的仔的教师和领袖。他们教我的仔的方式就好像当初我教他们这一班男青年的方式一样。他们很爱我三个的儿子，就好像当初我爱他们一样。过去这一班喧闹粗鲁的男仔成为了我三个儿子心目中的英雄。我三个仔都很想效法他们的榜样，成为优秀的传教士，和正义的配偶在圣殿结婚。这一班年轻人对于我的家庭来说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在两个月之前，我们的支会在星期六晚有一个传道的活动，是邀请每一个人参加，特别是那些部分的家人是教的家庭。我最小的仔当日刚刚下午才在男女青年的夏令营回来，他说他不会去参加这个传道活动，因为他不是部分教友的家庭，而且他已经很累，所以他没来到活动。我太太打电话给他，跟他解释每一个人都是被邀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但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今天不会去，之后就收了线。在那晚聚会才刚刚开始，我的仔杨润他就走了进来，很安静地坐在他妈妈的旁边，很细声地跟他说。我一收了线就想起我自己曾经问过爸爸，四重唱的这一班人究竟为什么个个都这么有成就。他就告诉我，因为他们服从教会领袖的说话，经常出席教会的聚会，就是改变他们的生命令到他们成功的关键。所以我的仔他继续这样说，突然之间我爸爸对我讲的说话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我决定要效法他们的榜样一样，因为我都想跟他们一样，这样有幸福的家庭和有成功的人生。亲爱的弟兄们，让我们都去爱我们的儿子，即使他们有时真的很麻烦很吵，让我们去教导他们改变他们的人生。现代的希拉曼儿子不单只是来自教会里面珍贵的家庭，也都是来自新归信的青年。他们的父母没有福音，但是你们和你们的妻子都要担任他们良好的父母，直至到他们变成好像希拉曼的儿子一样。我很高兴，也很乐于见到各位继续持续地关怀地这样领导我们的男青年。这些男青年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仔，我们去关心去帮助他们，就会感受到好像约翰所说的，当我们听见我们的儿女按真理而行的时候，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男青年，让我们听从教会的领袖，就好像亚当一样，虽然不是每一次都知道简介，但是依然都会很高兴地服从。请你们去忠信地参加你们应该参加的聚会，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就会学到怎样为将来作好准备，有所成就。无论是教会里面出生，又或是新归信加入教会的男青年，你们都是主的大军，你们将会成为优秀的传教士，在未来的家庭之中成为正义的父亲。天父会祝福你们有幸福的家庭，你们在福音之中会有美好的将来，就好像希拉曼的儿子一样，为我们大家带来永恒的喜乐。我爱你们，我知道我们的天父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才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做我们的救赎主。多马孟宣会长是我们活着的先知，带领我们走向正道。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 brother.
唔该晒，众兄弟。而家诗歌班同埋会众会唱赞美先知。喺音乐之后，我好荣幸会能够同大家讲道。喺我讲道之后，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亨利艾灵会长将会为大家讲道。
My dear brethren,
我亲爱的兄弟，真是一个美好的呈现，可以见到你们这么多的圣职兄弟聚集在一起，真是令到我的心充满谦卑。我想到主的男孩，透过教会领袖拜访世界各地的教友和既定的圣职渠道，我们收到教友的状况和挑战方面的第一手资料。这几年来，有很多教友受到全球各种的天灾和人祸的影响，我们亦都非常了解，很多家庭都必须要束紧裤头，并且担心怎样度过这些艰难的日子。我们的确明白世界各地的教友都遇到这样的困难。各位兄弟，我觉得我们和大家都很接近，我们爱你，亦经常为你们祈祷。我一生中见过很多的高低起伏，足够让我知道严冬最后都是会过去的，新春的温暖和希望亦都会随之而来。我对未来仍然很乐观。各位兄弟，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坚守住我们的希望，尽全力的去工作，并且信赖神。最近我想回起我以前生活的日子，当时都会因为将来不明朗而觉得烦恼和担忧。那时候我只是得11岁，我们一家人住在德国的法兰克福附近一间农庄上面的阁楼。就在短短的几年之间，我们第二次成为难民，我们去逃难，并且艰难地在距离以前家园很远的陌生地方安顿下来。如果我只是说我们很穷，其实并不够清楚或者明确。我们全家人都睡在一间极之小的房间里面，床和床之间几乎没有空间走动。另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只有几件很简薄的家私和一个火炉，是给妈妈用来煮饭的。要去一间房走到去另一间房，我们必须要穿过一个仓库，而那个仓库是农夫用来放工具器材的，还有在屋梁的悬挂了各式各样的肉肠和不同的肉类。那些气味经常都会令到我觉得很肚饿。我们没有浴室，但是我们有一个屋外的厕所，落了楼梯之后还要走大概15米才到。在冬天那时候，那个距离感觉还远一点。由于我是难民，还有由于我有东德人的口音，其他的小朋友经常都笑我，帮我改一些很难听的名字，令到我很不开心。我认为这个是我年轻时代令我最沮丧的一件事。几十年后的今日，我可以用这些经验来过滤和软化以前的日子。虽然我还记得那阵时那种受伤和失望的感觉，但是我现在可以看到一些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对于我来讲，其实那段时间是一个成长的时间。在那段时期，我们一家人都很团结。我看着我的父母向他们学习，我很佩服他们的决心和乐观的态度。我在他们身上学习到，只要怀住信心、勇气和坚忍前进，种种逆境都是可以克服的。由于你们当中有些人正经历自己个人的忧虑和失望的时期，我今天想讲两项在我塑造人生阶段期间支持住我的两项重要原则，在我的生活里面支持我和帮助我。第一项原则，工作，就是这么简单，工作。我到今日还深深记得我的家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失去一切的情况之下是怎样工作。我记得我的爸爸以前是一个公务员，
后来要做种种辛苦艰难的工作，包括去做采矿的矿工、维修汽车的技工、货车司机等等。他为了供养家庭，往往一大清早就要出门做事，做到半夜才回家。我的妈妈开了一间洗衣铺，用了很多无数的时间来做一些很卑微的杂务。他叫我和我妹妹一起帮手做事，我踩单车负责收集和运送衣服。我觉得很安慰的就是能够帮助我的家人做一点点事。而且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察觉到，但是在那时候所做的体力劳动后来成为我健康的一个很大的祝福。那份工作并不简单，但是令我们避免沉溺在当时的困境。虽然我们的情况并没有一夜之间就完全改善，但是确实是有改善到的。这个就是工作的效用。只要我们持续努力，稳稳当当地去做事、去工作，事情就一定会好转。我非常敬佩那些知道怎样工作的男人、女人和小朋友，主又是几咁喜爱那些劳动的人呢？他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主亦都应许话，用你的整个灵魂挥动你的镰刀，你的罪赦了。那些不怕卷起衫袖埋头苦干追求有价值目标的人，都是在这里造福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社区、他们的国家和教会。救主并没有要求我们要做出超过自己能力的工作，他并没有将我们的努力跟其他人去比较，我们亦都不应该这样做。我们的天父只是要求我们尽力做到最好，无论我们的才干是多或者少，他都希望我们发挥我们自己全部的能力。工作是忧虑的解药，是医治悲伤的药膏，亦都是机会的入口。无论我们今生的境况是怎样，我亲爱的兄弟，等我们都尽一切的能力做到最好，并且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培养出优美卓越的名声。让我们将心思和体能都放在每日所赐给我们的光荣劳动机会上面。当我们的马车塞在烂泥当中那时，神会帮助那些落车去推车的人，而不是那些只是懂祈祷的人。无论他们的祈祷是多么动听，多马孟宣会长就这样讲到，单是在心里面想要努力或者说自己会努力是不足够的。要完成目标就要有所行动，而不是单凭想就做得到。如果我们不时将目标搁置，我们永远都不会见到目标实现。工作可以提升我们，带来成就感，但是要记住主的警告，不要为不能令人满足的事物劳碌。如果我们太过专注于追求世俗的财富和世人赞赏的光芒，以致付出了家庭和属灵成长的代价，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个愚蠢人的蚀本生意。我们在自己家庭的围墙之内所做的正义事工是最神圣的，而且这样的利益是永恒的。这项责任我们没办法委派其他人去代劳，这个是我们圣职持有人所做的事工的基础。记住，我们只是这个世上的短暂过客，千祈不要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才能和精力单单只放在俗世的定谋。相反，让我们用我们的时间来培育属灵的翅膀，因为身为至高之神的儿子，我们是被创造 来翱翔更高的天际。现在我要对那些比较年长的兄弟讲几句话，退休并不是主的幸福计划的一部分。圣职责任是没有放假或者退休制度的，无论我们的年纪或者体能是怎样，或者你可以说经历过做完了这些类似的借口来推迟玩滑板、不玩过山车，或者避开吃自助餐的辣咖喱，但是你不可以用这样的借口来逃避圣约的责任，以及不去贡献出你的时间、才能和资源在神的角度里面工作。有些人或者会以为在教会服务很多年之后就可以有资格唞下，等其他人去负起工作的重任。老实讲，兄弟，这种想法和基督门徒的身份是不相配的。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事工，绝大部分都是要我们喜悦地持守到底，即是今生里面的每一日。现在我亦都要对麦基洗德圣职中比较年轻的兄弟讲几句话，那些正在致力达成正当目标、寻求教育和寻找永恒伴侣的弟兄们，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目标，我的兄弟。但是要记住，在主的葡萄园辛勤工作，亦都会大幅提升你的资历，大大增加了你在那两项配称的目标上成功的机会。无论你是最年轻的执事，或者是最年长的大祭司，你们都有事工要做。第二项原则，学习。学习。在战后的德国那种艰辛的经济条件之下，受教育的机会并不似今日那么多。虽然选择是有限，但是我总是满怀热诚，想学习一些新的东西。记得有一日，我踩着我的单车去运送衣服的时候，来到我一个同学的屋企里面。他们有间房，靠墙摆了两张很小的书台仔。那个真是很美妙的一个景象。那几个小孩仔真是几咁幸运可以有自己的书台呢？我可以想象到他们坐低打开书在读书、温习、做功课的情景。我当时认为拥有一张自己的台真是全世界最值得向往的事。我等了很长的时间，这个愿望才能够实现。几年之后，我在一间研究的机构里面工作，而那个机构里面有间很大的图书馆。我记得我大半的休闲时间都是在那间图书馆里面，因为在那里我终于可以有自己的书台，吸收那些书本里面的各项资讯和知识。我在那里几咁喜欢阅读和学习呢？在那些日子里面，我亲自体会到古人所讲的这句说话，教育与其说是注满水桶，不如说是燃起火光。对于我们教会的教友来讲，教育并不单单是一个好主意，而是一项诫命。我们应该学习关于天上、地上和地下的事、过去的事、现在的事、不久必发生的事、国内的事、国外的事。约瑟斯密虽然没什么机会接受正规的教育，但是他很喜欢学习。在他的日记里面，他快乐地提到那些读书的时光，还时时表示他非常喜爱学习。约瑟教导圣徒，知识是我们尘世之旅必要的部分，因为人在获得知识之前是无法得救的。而且我们在今生达到的任何智能水平，会在复活时与我们一起复活。在困难的时候，学习就更加重要了。先知约瑟进一步教导 知识会驱离黑暗、忧虑与怀疑，因为有了知识，这些就无法存在了。这些就是约瑟给我们的教导。弟兄们啊，你们有责任尽你们所能去学习，请鼓励你们的家人、你们的定一组成员和每一个你认识的人去学习，接受更好的教育。就算是没办法选择正规的教育，亦不要被这一点妨碍你去尽可能去学习和获得一切的知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某方面来讲，那些最好的书籍就会成为你的大学，是一间永远开放接纳每位申请人的课室。要寻找各种机会来增加你的知识，认识一切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人的事。要藉着研读，也藉着信心寻求知识。要用一颗谦卑的灵和痛悔的心去寻求知识。当你将属灵的信心运用在学习方面，即使在学习属世的事情，都会增强你的智能。因为如果你们的眼睛专注于神的荣耀，你们全身必充满光明，了解万事。我们学习的时候，不要忽略了启示的全源。经文和近代的使徒和先知的话语都是智慧、神圣知识和个人启示的来源，帮助我们找到人生一切挑战的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向基督学习，让我们寻求知识来带领我们走向平安和真理，走向崇高而且永恒的奥秘。我亲爱的兄弟们，我回想起我在德国法兰克福那时11岁的小朋友的时候，曾经担心过未来怎样因为其他人冷酷的嘲笑而长期受苦。我回想那些日子的时候，感觉会有几分的忧伤，但是亦都有几分的快乐。我虽然不会渴望回到去那些受尽艰难的日子，但是我毫不怀疑我在那时所学到的教导正是为了将来的机会的一些必要准备。好多年之后的今日，我更加确定我们往往要在逆境的考验中才会学习到那些造就我们品格、塑造我们命运的重要课程。我祈求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面，都能够将我们的时间用在从事正义的事工上面。我祈求我们都会藉着深深吸取纯正真理的泉源来努力学习，并且改进我们的心智。我留下我的爱同埋祝福俾你哋，我咁样讲系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
Wherever I am，
无论我喺边一度，喺朝头早或者晚上，喺我身边都有一支嘅橄榄油。这一支是我放在我办公室台中间的柜桶里面的。我有个台、哦。
There is one in my
当我在户外工作或者出外的时候，我袋里面都会有一支的。我家的厨房的厨柜里面也都有一支，不过是大得就我不可以今天拿过来。我现在拿着的这一支里面上面又写了一个日期，有个人在那一天运用圣职的权柄圣化了这个纯洁的油，用来去祝福治愈病人。现在的亚伦圣职的男青或者甚至他们的父亲可能会觉得我的准备是太过分了， 但是意外经常会发生，可能是上午的一个电话，或者是夜晚的一个的敲门声，然后有人就会说，你可不可以很快就来啊？有一次在好几年前，有个父亲在医院里面打来给我，他的三岁的女儿在跑过马路的时候找他妈妈那阵，被一个超速的车撞到飞到15米以外这样的地方。当我到医院的那阵，那个父亲恳求我运用圣职的力量保存他女儿的生命。医生和护士勉强地让我伸手穿过塑胶的保护套，将一滴的油滴在他头上，在一个很厚的纱布没有盖住的一个小小的地方里面滴下去。一位医生很不耐烦地跟我说，无论你要做些什么事都好，请你快点，他很快就死了。医生是错的，这个小女孩没有死到，她甚至重新去学习怎样去走路。电话来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但是准备的工作远远超过只是随身携带着圣化的膏油。准备工作必须早在需要圣职力量的危机发生之前就做好准备。那些已经准备好的人可以随时伸出手去援手。这些准备至于家庭和亚伦圣职定额组，而大多亦都是准备在男青年的那个生活中。定额组和家庭必须协助，但是最重要的必须由男青年自己做的。他们必须自己去达成身为神的圣职仆人的伟大使命。新生的一代的圣职持有人所肩负的使命，超越过只是准备好运用神的力量治愈病人。他们必须准备好在世界准备主来临之际，可以随时去做主希望他们去达成的事。没人确实知道我们的任务包括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要做到这样的事，我们需要做些怎样的准备。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才可以去做好这些准备。我们在危急的关头所需要的事物，必须透过持续的顺从地去服从而 去建立的。有两件事我需要跟你说，第一是帮助我们做好这些准备。第一，必须要有信心。圣职是藉着神的命来的权柄，是呼求上天大能的权利。因此你必须有信心，相信神活着。你们亦必须赢得神的信任，让你可以为了祂的目的去运用祂的权能。摩尔门经里面的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一个人要怎样做这样的准备。有一位的圣职持有人叫李非，他从主那里接受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他被神派去呼唤邪恶的人立刻悔改，否则他们就会太迟了。因为在他们邪恶当中，他们不断地去杀害其他的人，甚至乎在悲伤也没令到他们有谦卑或者想悔改。因为尼非的准备，所以神祝福他有力量完成这个使命。神对尼非慈爱的话语授予他权力，这些说话亦都能够成为我们的指引。尼非，你做了这那些事，你有福了，因为我看到你毫不厌倦地向这人民宣讲我赐给你的话，你不畏惧他们，不求保存自己的生命，却寻求我的旨意，遵守我的诫命。因为你毫不厌倦地做这种这样做，看我要永远祝福你， 我必使你在言语行为信心事工上都强而有力。是的，甚至凡事都必照你的话成就，因为你不会要求反我旨意的事。看哦，你是尼非，我是神。看哦，我在众天使面前向你宣布，你必有权力管辖这人民，是人民邪恶的情形，降饥荒、瘟疫和毁灭来打击大地。看哦，我赐予你权力，凡你在地上引证的，在天上也必引证；凡你在地上解开的，在天上也必解开。你在地这人民当中必获有这样的权力。摩尔门经中记载，我们知道人民没有悔改，因此尼非请求神改变气候，他祈求有一个奇迹，让人民会因饥荒而去想悔改。于是饥荒就发生了，人民悔改了，他们乞求尼非请求神去降雨。尼非祈求神，而神加许他不动摇的信心。尼非的信心以及神对尼非的信心，都不是在尼非需要的时候才得产生的，因为他勇敢持续地去服从主，所以赢得了坚定的信心和神的信任。各位男青年，你都需要好像他这样去培养这一种所需要的信心，或者是一些你们看来很小微小的事，就是去详细地记录一些的记录。有一些的男青年，他们在以前的时候很详细地做这些的记录，这些他们的记录只是写了关于给他们大小小的男孩所要做的事。这个是需要有信心，相信神会召唤12岁的男孩去为他服务。而这些当中的以前的定亚组的秘书，现在是在教会的主领会议中，他们也都有读其他人为他们所准备的这些记录，而且他们也会获得启示，就好像当年他们还是男青年的时候，那些为男青年服务的领袖一样，他们已经尽好准备，相信神会针对他的角度显示他的旨意，即使只是表面上来看很小的事。主尼非值得信赖的，因为他不会做出违反神的旨意的请求。主必须确定尼非相信启示，会寻求启示并遵守启示，才可以对他有这样的信任。长久服从神的启示的经验是尼非的圣职准备的一部分。今天我也有看过某些这样的情况，最近在几个月我听过一些执事或者教师和祭司的演讲，在他们的演讲里面，我看到他们就好像这个大有大会里面的演讲一样，我感受到圣灵启发他们。当我感受到年轻人的这些圣职持有人所获得的力量，我觉得新生的一代正如迎头赶上我们，气势绝不可挡。但愿我们都会，我们这些做长辈都可以赶得上他们，和我们一起准备。亚伦圣职的预备对我们的长辈而言是一项的祝福，对于他们要服从的同辈或者是晚辈是一项的祝福来的。但是不是每一个年轻人他们都选择去做这个准备，他们对于他们是有负上自己的责任，主就是这样去协助进行。不过很多的男青年都不是得到他们需要的准备，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帮助的人，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需要去负这个责任。做父亲的忽略了儿子的信心的发展，或是提醒他们得到圣灵的启发，总有一天会后悔。对于任何有责任帮助男青年的预备圣职的阶段，明智妥善地做好决定的人来讲，这个道理都是千真万确的。现在他们所需的是信心，好让他们不自辜负神对他们的祝福和信赖。 佢哋周遭嘅各种嘅影响力都会让佢哋怀疑神嘅存在，怀疑神对佢哋嘅爱，亦会怀疑佢哋不时透过圣灵同基督嘅灵所得到嘅无声信息嘅真实。佢哋嘅同辈可能会怂恿佢哋去犯罪，如同佢哋选择犯罪，从神而嚟嘅嗰啲信息就会变得好软弱啦。我哋爱佢哋，劝告佢哋，表达对佢哋嘅爱心，就可以帮助佢哋做好准备。但系我哋要以身作则，成为忠信受灵启发嘅仆人，对佢哋帮助更加大。在我们的家定下组的班员以及在不同的场合中，我们都可以表现出圣职持有人应该有的作为。对我来讲，介意和圣约121章提醒得一清二楚，他说我们的没任何的影响力都不能或不应该藉着圣职来维持，唯有藉着 劝说恒久忍耐温柔和不断虚伪的爱。我们不可以去强迫他们，我们需要有很高的，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男女青年有高的提高高的准则，就好像我的主教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人一样，他们我从他们眼中见到他们有很大的爱，对我们很大的爱，他们不希望我们当中有一个会失去。主教有一个制度，每一个定下组的顾问，他们每一个礼拜日都需要跟那些他们没跟他们联络的、没跟他们沟通的人去联络。而他们呢，除非他们跟那个男青聊天，或者他们的父母或者他们的朋友聊天，他们都不会上床睡觉。主教跟他承诺，他不会熄他们的灯，直至他听到关于那些男仔的报告。我认为这个主教不是给他们命令，而是很清楚地表明他希望他们当中会回报这些消息才会去睡觉。主教和那些领导人做得更加比较多，他比我们明白到怎样去看顾主的羊，再没有更多的努力是值得付出更多，藉着他新的榜样，我们明白为主服务永不倦辞的意思。主已经准备了我们藉着一些好的榜样。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但是呢，他们对我们的态度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很特别的，为了不去失去我们。我不知道他怎样令到其他人会有这么，我们有这么多的期望。我想他们是藉着劝戒、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不熄灯的这个方法和其他的方法未必是行得通，但是这种永不倦怠的眷顾男青年的迅速主动关心他们的榜样，将会在天上去帮助这些人的生活，去帮助他们永远去得到需要帮助。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好的榜样，他实践了戒律和圣约121章的教导，去获得由来自天上的帮助，帮助男青年。在我年纪小的时候，很多时候父亲都有对我的表现感觉到失望，他很明白，很清楚让我知道，他让我感觉到我可以做得更加好。但是呢，他用主的方式，当被圣灵感动时，适当加以严戒，事后对你严戒训戒的人表示更多的爱，免得他把你视作敌人。我知道家父即使作出最直接的纠正，事后他也都会用充满了的爱 来对我。事实上，在他用的赞同以及失望，他是我的好的，他并没有去强迫我做这道。我相信戒律和圣约里面是在身上是实现了，他对我的影响是永永远远地去流向他。很多的父亲听到121章的话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必须要去做到这些标准。有没有记得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灵是 对他们严戒 去惩罚的时候是没得到灵的感觉。记得有时间当我们和孩子讲一些事情去牺牲的时候，而我们自己也不愿意做呢，后悔的感觉是会来到，令到我们需要悔改，令到我们去做得更加好，做好我们的榜样。当我们履行父亲和领袖的责任，就能够帮助下一代迎接这些荣耀的未来。他们会比我们更加好，就好像我们希望做到我们父母更好一样，去成为我们的领袖更加好。是我的祷告，我们会做得更加好，每一天都做得更加好，去帮助这个一代的人。当我每一次见到这些圣化膏油，就会记得今晚，记得我在这个时刻里面的心情，我想做得更加好，去帮助男青年去准备好他们的日子去做服务。我祈求他们蒙福去做好准备，我相信在主的帮助和我的帮助下，他们一定可以准备得好。我向你见证，神是活，天父是活着，耶稣基督是带领这个教会，他是完美的圣职典范。当万民宣会长并运用世上所有的这些圣职所有权，这件事是真实的，这些是我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兄弟们，我们要提醒大家，大会堂唱诗班的广播将会在明早9:30到10:00进行。星期日晨间大会将会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们好感谢诗歌班带来美妙的音乐，也都感谢今晚为我们讲道的总会弟兄们。现在我们好荣幸能够聆听到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宣会长为我们讲道。在孟宣会长讲道之后，诗歌班将会献唱《奋起吧，属神的男子》。之后散会祈祷将会是由70元的兰斯韦曼长老为我们做。马先会长，
You're a wonderful sight.
真的是很 美好的景观，那些可以见到的，我都可以想象那些可以从电台广播听到圣职广播的。我们用一个力量强大的圣职组织，在会议中心和世界各地的聚会地方共聚一堂。我们刚才听到一些受灵感启发的信息，我要向这些作出讲道的兄弟表达感谢。我很荣幸，也都好谦卑，能够有特权对你们讲道。我祈求能有主的灵感和我同在。最近我看电视新闻，发现很多头条新闻的性质都很相近的，所报道的不幸事件基本上都是归于一种情绪，就是愤怒了。有个父亲被逮捕，因为他对自己的 BB 施暴。这个爸爸表示 BB 的哭闹声激怒了他，所以他打断了 BB 的一个手骨和几条肋骨。另外，帮派暴力层出不穷，和帮派有关的命案也都增加。这类的报道真是令人触目惊心。那天晚上有另外一则报道，说有个妇女被分居的丈夫枪杀了。报道指出，这个丈夫发现了太太分居的妻子和其他的男人一起，就呷醋起来。当然世界各地的战争和冲突都是司空见惯的新闻。我想到诗篇作者的这句话，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多年前一对年轻的夫妻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想来找我倾下。他们说生活发生过一件不幸的事，现在他们的婚姻岌岌可危。于是我们约见这对夫妻，一到我的办公室，我就清楚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很紧张。起初进展很慢，丈夫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太太就不出声地在那里哭，几乎一言不发。这个年轻的丈夫 全国度，而且在美国东部的一个著名大学读书，并且在大学知会认识了未来的太太。这个女仔亦都是那间大学的学生，他们交往了一年之后就回到犹他州，在盐湖圣殿结婚，没多久之后就回到东部继续完成学业了。他们毕业之后回家的时候，正是期待第一个 BB 出世，丈夫亦都在他的本行里面找到工作。后来太太生了个男婴，生活过得很不错。他们的 BB 大概18个月的时候，他们打算度假，驾车几百里路以外去探望他们的家人。这个时候大家都没有听过 BB 的安全座椅、成人的安全带这些东西，更不用说了。他们一家三口都是坐在汽车的前座，啱啱学行的细路仔就坐在中间。在旅途里面，夫妻之间起了争执，事隔多年我都不记得了原因是什么了。但我记得他们的争吵越来越激烈，最后开始互相对骂。可想而知，年幼的仔看到父母争吵就开始大喊起来了。这个丈夫说他就更加生气，脾气完全失控，随手拿起小孩子放在座椅上面的玩具就扔向他的太太了。他没有打中他的太太，反而打中了他的仔，结果他的仔脑部受伤，终生变成残废。这些是我生平遇过最不幸的一件事。我给他们意见，鼓励他们，我们谈到承诺和责任，接纳和宽恕，也讲到他们家里面需要恢复原有的爱和尊重。我们读了一些经文里面安慰的说话，亦都一起祈祷。从那日起，经过这么多年，我没有再听到他们的消息。不过那日他们是含着泪微笑地离开我的办公室。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希望他们决定继续生活在一起，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得到安慰和祝福。之后每次读到这句话，我就想起他们，愤怒解决不了事情，毫无建树，却能毁了一切。每个人都发怒过，我们发怒可能因为事情的结果不合我们的意，亦都可能是其他人对我们讲了一些说话激亲我们。当其他人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做，可能会激怒我们。当我们等待某些事的时间超过预期，可能令到我们生气。当其他人没有站在我们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就可能令到我们生气了，会被人生气的理由似乎是数之不尽。有时候我们会为了自己所想象的伤害，或者自己所认定的不公平而感到愤怒。教会的第七任会长希伯格会长讲到，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看一个人做事，之后这个人寄给他一张$500的支票和一封信，信上面对于未能给他更高的薪酬表示协议。后来各会长又替另外一个人做事，他说这份工作比之前的那份工作困难十倍，用力十倍，而且所花的时间还多了。这个人只是寄了一张$150的支票。年轻的希伯觉得自己受到非常不公平的对待，他先前觉得很羞辱，之后变得很生气。他将这件事讲给一个年长的朋友听，这位朋友说，这个人有意羞辱你吗？各会长说，不是，他和 我的几个朋友说他比我的酬劳相当优厚，这个年长的朋友就说把无心的举动当成羞辱就是太傻了。在约瑟斯密译本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使徒保罗问你们能生气却不犯罪吗？不可含怒到日落。我要问你们生气的时候可以感到天父的灵吗？就据我所知还未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摩尔门经尼非三书读到你们不可彼此争论，我实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具有纷争之灵的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魔鬼的。魔鬼是纷争之父，他煽动人心彼此怯怒纷争。看啊，煽动人心彼此激怒敌对，这不是我的教义，而这是我的教义，就是要消除这种事。愤怒就是向撒旦的势力妥协，没有人能够令我们发怒的，这些是我们的选择。如果我们想要时时刻刻都保持心情好，就要选择不要发怒。我要见证这件事是可以做得到的。愤怒是撒旦的工具，可以摧毁很多事。我相信在座的大家都熟悉多马马西和他的太太伊丽莎白那个可悲的故事。本教会复兴到世上之后，马西兄弟是最早蒙召唤的使徒之一，最后担任了十二使徒定额组的会长。圣徒在密苏里州远西城的时候，多马的太太伊丽莎白马西和他的朋友哈利斯姊妹想多做一些娱乐，于是决定了共用牛奶。为了确保一切公平，他们同意不将所谓的乳汁留低落来，而将牛奶和乳汁混在一起共用。乳汁是牛奶沸榨干的时候最后一部分的牛奶，奶油成分特别浓。哈里斯姊妹非常遵守协定，但是马西姊妹想制作更美味的乳酪，所以呢他每只牛都留下大约 0.5 公升的乳汁，然后将没有乳汁的牛奶送给哈里斯的姊妹。这两个姊妹就是为了这件事大吵起来了，最后他们无法平息争执，就将件事告诉家庭教导教师听，请他们帮忙解决。家庭教导教师认为是伊丽莎白马西不对，他没有遵守协定。伊丽莎白和他的丈夫对于这件这样的判断不高兴，就将件事告诉主教听，交由教会审判。主教法庭判定确有私藏乳汁一事，马西姊妹违背了他和哈里斯姊妹之间的协定。多马马西再向高级知会申诉，议会成员都认同主教的判定。多马又向总会长团申诉，约瑟斯密和两位副会长思考了这件案之后也都支持高级知会的判定。多马马西长老在这件事上一直都站在他自己太太的那边，一次一次的判定令他越来越生气。他愤怒到不得掂，竟然去到一位政府官员面前发誓，讲摩尔门教徒对密苏里州的居民有敌意，他的誓词促成或者最少是其中一个因素。州长李本包格颁布残酷的扑灭令，使15000个圣徒被驱离家园，之后受尽痛苦困难，甚至失去生命。这一切的事都是因为有人共用牛奶和乳汁起了争执。度过了19年充满怨恨和失落的岁月之后，多马马西辗转来到盐湖山谷，请求白汉阳会长宽恕他。马西兄弟亦都写了封信给当时的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希伯金，讲到他从中学到的教训。马西兄弟说， 主冇没有我还是能成功。我脱离教会并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但我的损失是多么大的。我损失的是这世界及许多其他类似星球上的所有财富也无法弥补的。诗人为提议的这句说话讲得非常贴切，在所有言语或笔墨所表达的感伤话语中，最感伤的莫过于事情原本可以这样的。各位兄弟，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如果不加以克制，这种情绪就会变成怒气。我们都感受过不愉快、不满意或者敌意，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放任，就会乱发脾气，施怒于人了。好讽刺的就是，那些人往往是我们的家人，而我们真正最爱的人。好多年前，我在报纸上读到以下一则美联社的报道，有个老年长的先生在他的哥哥丧礼上说，讲到他从成年之后一直跟哥哥住在纽约州康斯球附近一间只有一个房间的屋。有一次他们闹交之后，就用粉笔画了一条线，将房间分成两半。从此两人互不越界，亦都不再跟对方讲嘢。这样就过了62年了。请想一想，看看那次发怒带来的后果，亦都是几咁不幸的。但愿我们能够很认真地下决定，下定决心，每次需要作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就能忍住怒气，而且闭嘴不讲那些我们可能想讲的尖酸刻薄伤人的说话。我喜欢彭罗斯长老写的这首圣诗的歌词。彭罗斯长老在20世纪初期曾先后在12使徒定额组和总会长团服务过。弟兄啊，约束你的情感，陶冶热情冲动的心性，莫将情感压抑藏心中。约束情感，冷静沉着，且让智慧言语作先锋，乃是内心深处的力量，激情粉碎理智的巨塔，茫然无视于眼前美景。我们每个人都持有神的圣职，圣职的誓约和圣约关系着我们每个人。对于持有麦基洗德圣职的人来讲，这些是声明我们必须保持忠信，遵守神的律法和光大我们所接受的召唤。对于持有亚伦圣职的人来讲，这个是宣告我们未来的职责和责任，给我们在此时此地就能准备自己。主亲自提出这项誓约和圣约，他是这样讲的：凡忠信而得到我说的这两种圣职，由光大他们召唤的，会被圣灵，会被灵性化而更新他们的身体。他们成为摩西和亚伦的子孙，阿伯拉罕的后裔，也成为神的教会、国度和选民。还有，凡接受这圣职的，就是接受我。主说，因为凡接受我仆人的，就是接受我；凡接受我的，就是接受我父；凡接受我父的，就接受我父的国度。因此，我父所有的，都将给他。各位兄弟，我们持有宝贵的圣职，只要我们真诚忠信地遵守圣职的誓约和圣约，就有伟大的应许等着我们。愿我们都能配得 想称为天父的儿子，愿我们永远在家里面成为表率纯圣，遵守所有的诫命，愿我们对任何人都不怀恨意，而且能成为使人和睦的人，时时记得救主的训诲。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是我的恳求和祈祷，在这个圣职大会的结束的时候，因为各位兄弟，我爱你们，我用全心全意去爱你们，我祈求天父的爱和祝福在你们的生活，在你们的家里面，在你的内心里面，和在你的灵魂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Beloved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我哋敬爱天上嘅父。
We are assembled in many places this evening,
我哋今晚喺唔同嘅地方聚合一齐，去嚟到呢个一个咁伟大嘅团结嘅聚会。
Father, we express unto thee our deep gratitude.
我哋要表达我哋。
And the sound practicality that we have heard this evening.
我哋今晚所听到嘅嘢，亦系因为。我哋都感謝使我哋靈魂能夠感覺到嘅咁美好嘅感覺。而家我哋要離開呢個聚會，我哋祈求天父，我哋咁樣做，使我哋嘅靈魂都能夠係不斷咁去記得我哋所學到嘅嘢，同埋使我哋平安咁翻到屋企。同埋將我哋所學到，同埋感覺過嘅，都能夠係反映出嚟。天父，我哋更能夠係成為聖職嘅持有人。我哋祈求能夠藉著今晚嘅經驗，咁我哋能夠成為你應該成為嘅人，成為一個 正义和高贵的人。在我们现在要结束的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